在美国的疫情还不严重的时候，因为我从亚洲旅行回来，回到美国自我隔离的两个礼拜，我就在那边查考圣经，到底圣经对瘟疫这件事情是怎么讲的。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分享过，圣经里面有五次是把瘟疫为什么开始，以及它的经过，还有最后是怎么结束的，都记载下来。除了第一次在出埃及记，上帝审判埃及的十灾里面，那一次是畜流感，其他的四次都非常清楚的记载，瘟疫的开始是因为人悖逆神，人犯罪悖逆神，然后经过有人死，有人被审判，后来怎么结束的呢？这四次都是因为人悔改，为自己的罪悔改，也有是因为有人起来对付罪，以至于神收回他的手，瘟疫就结束。当我那个时候从亚洲回来，我读圣经，查考圣经，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兴奋，因为圣经让我看见这个瘟疫，这个新冠状病毒，我们是有出路的。出路在哪里呢？就是犯罪的人回转悔改，离开罪，回到上帝的面前，瘟疫就会止息。事实上这三个多月来，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不少的人因为这个瘟疫必须在家里上班，改变了生活方式，以至于已经得到益处了。请同工帮我放 Howard 的见证，我们来听听 Howard 讲什么。
大家好，我名字叫郑浩，你可以叫哈伟。这次我想跟大家讲一些关于疫情之前跟之后的事情。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前吧，我大概算是半个空中飞人，每个月大概最多一两个星期在亚特兰大。因为我在读书，在工作，还有经常出差，还有一些生活的琐事。在疫情发生大概整个美国 shutdown 的三月份之前，我二月份的时候家里有个 water damage， 我修房子修了两个星期，然后全身就很累，就是说等于说我整个人快到崩溃的边缘了，因为加上工作加上学习，那时候我就祈祷，希望上帝可以给我一个休息的空间，让我身体重新恢复，从精神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方面，重新的让我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因为那时候我知道，如果我去英国的话，我恐怕会得生病啊什么的，而且我那时候免疫力也很弱。那时候前一天晚上，在我赴英国之前，我就在祈祷，希望我可以不愿去，给我好好的家里休息几个星期。然后第二天我学校就通知说不要去，然后我公司也那跟我说以后全部的国际的 travel 全部取消，所以说我很欣慰神听到我的声音，我也在这个中间这个疫情之后，我已经在家这是第三个月了，我也慢慢的就是说整个状态还有身体也慢慢恢复了。然后现在有更多时间来读圣经还有加强我的工作方面的事情，还有一些学习方面可以跟进，所以说我很欣慰，也在这里同时祝福大家，希望大家身体健健康康的，希望很快能在教会里面再见到每个人，祝你们天天开心快乐。
Howard 去年被英国的剑桥大学一个 program 叫做 行政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被这个 program 接受，所以他就开始每一个月需要飞到英国去几天。本来他就自己的工作已经很忙碌了，而且他的工作也需要飞来飞去，刚才他说一个月大概只有一两个礼拜在亚特兰大，所以这几个月下来他的身体真的吃不消。就在他觉得他再也没有办法支持下去的时候，这个疫情在美国大爆发，上帝给了他一段时间在家里休养生息，不但英国课改成全部网上上课，线上上课，他不需要飞，连他自己本来上班常常需要飞进飞出的工作也都停顿下来了。神有美意，神看见一些人已经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所以 Howard 疫情一开始他就得到了很大的恩典。现在我们要请同工来放 John 的见证。
大家好，祝大家五旬节快乐，我的名字叫 John，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我的在疫情当中的见证。虽然这个疫情是看似很不好的东西，但是上帝却借着这个疫情祝福了我的生命。在这个疫情之前呢，我很希望自己能够早上能够起来来亲近神。我听到很多关于这个属神的人，他们就是两三点就会起来，两三点起来的时候就是亲近神，来祷告，来读圣经，读他的话语，来赞美神。这时候呢，他们就会领受很多的这个异象，很多的这个 revelation， 甚至有这个耶稣还亲自来拜访他们。我自己听到他们的这些分享，我自己也想要经历他们所经历的，所以呢，我也是试着尝试能够早上，在大家都还没有睡醒的时候，来亲近他，所以我设了很多的闹钟，就是希望说我可以睡十分钟之后再起来，这样子，可能就一直是按 snooze， 那就马上再起来。那结果呢，设了很多的闹钟，不是把我叫起来，是把我的老婆叫起来，所以呢，我就是。有时候我会自己起来啊，但是起来可能祷告一下下，很快很快就又睡着了，就反正就是根本就是没办法真的专心的祷告。在这个疫情开始之后，我通勤的时间就已经没有，因为都在家里上班，所以我就是在大概一个半礼拜吧，这个在家里上班一个半礼拜的时候，就是圣灵他好像在我的心里面就是感动我，就是来责备我说我应该花更多时间来亲近他，而不是只是按照原本的这个时间表去走，就是下完班就去祷告这样子，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这个精力来读他的话语，尤其是在读他的话语上面要花很多的这个时间去读。所以呢，我就决定当圣灵责备我的时候，我真的就悔改，我就决定说隔天要早上起来要这个祷告。后来隔天的时候，我原本是想说要设六点的闹钟，结果呢五点就很自然就醒过来了，就也不需要闹钟叫我起来，就五点就起来了。那所以我就也睡不着，那真的就结果就真的去祷告，也没有睡着，就是很顺利的能够赞美啊。那个祷告啊，跟读经这样子，而且我可以很多很多的很棒的时间，真的能够好好去读他的话语。所以我很奇妙，就是上帝原本让我没办法早上起来祷告，就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能够让我早上起来祷告。虽然不是说每一次都是五点就真的准时起来祷告，有时候真的会睡过头，但是呢，睡过头没关系，因为我还是很多时间，因为不用开车嘛，不用开一个小时去公司，所以在家里就是有很棒的时间，就是早上起来能够就在那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人的时候，就是好好来靠近他。
5月22号中
John 他渴望改变他跟神的关系，但是心有余力不足，神就使用这个居家隔离的这个机会， 帮助他，把他渐渐偏离的这个脚步拉回到神的面前。神在一些心里面爱他的人的生活里面显明出来神的帮助。现在我们居家避疫已经3个月了，神在这段时间有对你说话吗？我在教会听到了一些见证，当中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请同工放毛瑞的见证，看看神怎么对他说话。
5月22号周五晚上，我们恩语小组聚会查考圣经撒母耳记下24章，这里边呢有一段经文，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是因为什么呢？但是经文里边并没有记载。在这段疫情期间，我们都当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我也常常做这事，但是那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我所认的罪是不是是耶和华发怒的真正的原因，还是我应该来到他的面前去等候神，问一问他究竟因为什么向我发怒呢？后来小组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我在祷告当中也求问神，若你需要我向你认罪悔改，也请你将我的罪挖出来，告诉我当下我应该在哪个方面向你认罪悔改，而不再是我以为的罪一、罪二、罪三、罪四等等。小组结束之后呢，我就上楼了。我们家呢有一个老式窗帘，这个窗帘呢你要左手托起它，然后右手去拉它，它才好用。如果错误的打开方式的话，就会很麻烦。我刚才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就听到楼上咚的一声，然后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等我上楼的时候，发现我媳妇儿因着错误的打开方式，又一次的将这个窗帘弄了下来。这个东西很重，也很麻烦。我想向他发火，但是毕竟刚刚结束完小组，被神光照过。那个时候呢状态还比较好，然后我就换了一种口气，我说媳妇儿啊，这个刚才重重的窗帘掉下来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吓到啊，我安慰安慰你好吗？然后我媳妇儿就跟我说，这个窗帘掉下来的时候啊，它没有吓到我，反而一想一会儿当你上来的时候，发现我又把它弄掉了，你肯定会吼我，你肯定会对我生气，你又要说我就不开心。然后我就说一些安慰他的话吧，然后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有一种感受，我刚才的祷告神马上就回应我了。其实我应该在他面前当下做怎样的认罪悔改呢？就是关于言语上，关于口舌上。信主有一段时间了，也看到自己生命在不断的结果子，现在的口舌已经不像之前了，说出的话句句都是伤人的，但是偶尔的时候讲出了一些话还是带着血气，带着伤害，而且这些东西不是因着我生命变好了或者是认罪悔改了这个伤害就不存在，很多的时候这个伤害依然存在在曾经我向他们语言攻击的那些人的心里，就像我媳妇儿刚才那个状态一样。所以说我就向我媳妇儿认罪，我说对不起啊，就是言语上的伤害，真的是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真的是求神医治，医治你的，医治你心里被伤害的地方，也医治我的口舌不再讲出伤害的话。然后第二天呢，我又在群里边发了一些消息，就是对小组，对恩语小组的成员来讲，因为 在查经几年的时间里边，很多的时候言语比较激烈，会伤害到别人，因着这个向他们道歉，说对不起。也包括今天在听视频的教会的众兄弟姐妹，如果我之前有一些言语对你们造成了伤害，我要对你们讲对不起，也真的求神可以医治你们心里被伤害的地方。今天呢，把这个见证讲出来，最后想讲一句话，就是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其实以感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不要太急着将我自己认为的罪一一向他陈述，而是有一段等候的时间，求问神，你为什么向以色列人发怒呢？神啊，我惹你生气的地方究竟当下是在哪里？求你向我显明，我好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感谢主。
谢谢他们三位弟兄的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过去我们想要找见证，常常姐妹的见证很多，都是姐妹出来做见证。这一次我想，哎，我要找几位做见证，我脑子里面想到的都是弟兄。我真的感谢神，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借着这一次能够把工作暂时没有那么紧张，至少不必出门，这个时间省下来，来寻求神。弟兄们要继续加油。如果有一些人你还没有开始认真的寻求神，我要请求你，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起来，因为神的灵正在工作，你心里面绝对不要容让自己错过这个机会。虽然病毒很厉害，在外面猖狂，但是圣灵更是活泼的，在那些寻求他的人心里面做很重要很宝贵的工作。至少病毒的大流行使我们教会已经明显的看出来其中的恩典。这一段时间是神有意的叫所有的人停下忙碌的工作，重新整顿自己和家人的关系，自己和神的关系。如果神把一切环境都预备好了，可是你说我不要，我不要神的安排，我还是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一段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安静寻求他的时刻，仍然硬着心要做我要做的，那么结果可能很严重。美国现在的疫情一点都没有要消停的样子，全美国被确诊的人已经超过了170万，死亡的人已经超过了10万人。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一生竟然会活在摩西所描述的情况里？摩西说什么呢？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有没有看出来神正在发怒？我们有没有看出来我们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呢？刚才毛瑞特别讲到，是他们小组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发现，哎，疫情的产生是因为神向以色列人发怒，但是记这件事情的两卷书上都没有提到底是什么事情以色列人让神发怒。神对别人发什么怒我不知道，我也不需要管，我可以管我自己，我可以去寻求神，到底我哪一点惹你生气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寻求神， 那么神就不需要继续来管教我们了。孩子乖了，父母为什么要管教？为什么要扬起鞭子来打他呢？我但愿我们教会每一个人能够体会到神借着这个疫情的用心，他要呼召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面前，调整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也整顿好自己的生活。3月11号早上，我跟着教会今年的读经计划，那天我读到了一节经文。当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似乎圣灵借着这节经文告诉我，新冠状病毒在美国爆发，神的心意就在这里。这节经文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相信我们活在这个国家，我们看一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读一读电脑上的新闻，我们都同意这个国家并没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在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说法、很多的做法上，我们根本不承认神是神。所以那天神对我说这一句话，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已经有100多万的人在这个土地上，已经有170几万的人受这个病毒的感染，受这个病毒的影响和侵害。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回转到神的面前，那到底什么样的事呢？人有两种方式知道耶和华是神。一种方式就是遵行他的话，遵守他的话，在顺服里面认识耶和华是神。刚才三位做见证的弟兄们，他们经历过这些见证，他们发现神听他们的祷告，神知道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需要帮助，神知道我们在寻求，我哪里需要悔改，求你显明给我，神可以立刻就显明。所以我们是从顺服神的话，我们是从跟随他，我们来认识耶和华是神。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悖逆的管教当中不得不服，然后知道，然后承认，然后记得耶和华是神。我真的害怕美国社会现在普遍表达出来的气氛，我们正在选择从第二种方法要来知道耶和华是神。这些日子我看到几件事情证明我所害怕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大概在上上个礼拜， Denver 有一个人，他去 Waffle House 吃饭，因为他没有戴口罩，所以里面的厨师就请他离开，决定不 serve 他。这个人就离开了。第二天他又去了同样一家 Waffle House， 然后那个厨师又出来跟他讲他不戴口罩不能 serve， 然后他就手上拿了口罩，但是他就是不要戴起来，所以他们又请他出去。第二次他的态度就不太好。第三次他又去到 Waffle House， 这次他没有走进去，他在外面。到了凌晨12点多，这位厨师下班回家，这个人就掏出手枪向这个厨师开枪。当然现在这个凶手 他已经被一级谋杀罪起诉，关在监狱里面。他被判刑以后，他一定会被判刑10年20年。他会不会反复地问他自己，我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不愿意把口罩戴起来，而且愤怒到必须要把这个人打他一枪打他两枪才能够解我的愤怒呢？他会不会反复地问他自己，我是怎么了？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在问他是怎么了，值得吗？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一，在Minneapolis, Minnesota 州有四位警察，白人警察抓了一名黑人，其中有一名警察用他的膝盖压住这个黑人的脖子，当这个黑人一直在说我不能呼吸我不能呼吸的时候，这名警察并没有意识到严重性，他没有把他的膝盖从这一名黑人的这个脖子上挪开，最后这个在他膝盖之下的这个人就不动了，他们才发现这个人已经伤得很严重，马上叫救护车，后来这个人就过世了。这几天美国很多的大城市都因为这件事情， George Floyd 被错待这件事情示威抗议。我不知道现在这四位警察他们是不是在后悔，我想问的是在那一刹那间，这四名执勤的警察在那一刹那间，短短的有人说7分钟有人说9分钟，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怎么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可以深深的伤害一个人？当然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人的死因到底是什么，这需要调查，这需要医学的检查，但是我想这四名白人警察他有没有想到他佩戴警徽是为了维持秩序保护生命，可是那一个动作正是在造成混乱伤害生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人如果糊涂，难道四个人都糊涂吗？到底他们是 under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会在7到9分钟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完全没有清醒过来呢？这件事情很快的就因为旁边有人用手机拍摄了视频，很快的在 social media 上面就传遍了。这几天美国的大城市里面都有白人黑人一起示威，有一些白人也觉得应该要示威，应该要抗议。如果和平示威，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结果呢，却是烧杀掳掠。我们教会公生和 Macy 夫妇他们在亚特兰大当趟的外卖店，玻璃被砸破，整排的商店，不止他们一家，整排的商店里面的器具被洗劫一空。这些暴民又是怎么了？如果这些人只是要表达对于那些警察对待囚犯的方式不满意，那么他们现在以暴制暴，已经有一些人在 这些暴动里面失去生命了，再有理也变得没有理了。 昨天晚上我看到亚特兰大的这一位年轻的女市长在视频里面痛骂这些暴民。我要问的是，这一大群人都怎么了？都怎么了？他们说不公平，不公平，但是你自己做的事公平吗？公生跟 Macy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去砸他的店？你为什么要去偷他的东西？公平吗？另外，过去这个礼拜一是 Memorial Weekend， 我礼拜一的时候在家里看到微信上面有一个文章，在这个文章里面他就写，瘟疫是不是已经消失了？病毒在美国是不是已经消失了？为什么到处的人都开始狂欢开 party？ 他放了很多的照片，是 long weekend 的时候在美国各个地方这个开放的海滩，人完全不受这个社交距离的控制，不遵守这个要求，大家群聚在海滩上玩乐，在游泳池里面，那不像游泳池，我都不知道那个挤成那个样子怎么游泳。然后在酒吧里也没有任何的距离，大家亲吻拥抱。我看到那些的时候，我在想，这些人是怎么了？他们真的没有看到报纸上说美国已经当时已经接近10万个人因为这个 virus 而死亡吗？他们到底是怎么了？难道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在度假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也许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就要在 ICU 里面为吸一口气而挣扎？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呢？长周末之后的第二天早上，礼拜二，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下面这一段话，这是大卫对他儿子说的话：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全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耶和华鉴察众人的心，耶和华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耶和华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丢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在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哇，刚才我注意到的那些事件背后所代表的，并不是无知哦，而是蒙蔽，蒙蔽，他们的心思被蒙蔽了。为什么被蒙蔽？因为他们不寻求神，不 care， 不在乎，不管神你现在做什么事， I don't care， 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个跟神有什么关系。好像他们在做那些事情的那一个刹那，是一个没有逻辑思考的人。这种不顾后果的行为，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属灵的事，这是属灵的事。不管在 Denver 射杀那名厨师的凶手，或者是那四位白人警察，还有这些街上的暴民，或者是长周末在海滩、在泳池、在酒吧里面狂欢的人，他们是在受一种蒙蔽的灵的影响。当被这个灵所影响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 完全不合理的事情。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现在这种灵正在美国全地运行，他们这个灵正在吞吃可以被吞吃的人，这样的灵在刹那之间可以胜过一个人，他包围一个人，他影响一个人，让这个人做一些事是自己都不明所以的，而且事后会非常后悔的。让我充分怀疑这是灵界的运作，是邪灵被允许在运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去这短短的日子里面，有两位极重量级的伟大的基督徒离开世界。先是5月19号的时候， Ravi Zachariah， 这是我们的邻居，住在亚特兰大，他的 ministry 也在亚特兰大。他是 一位伟大的传福音者，他同时也是护教学者。短短的时间，他发现一个很罕见的骨癌，然后短短的时间里，从发现到离世。在他过世两天之后，5月21号，那一位我们非常喜爱的圣经教师，帮助了我们教会很多很多，我们曾经所有的人一起看他的新约中览跟旧约中览概论，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在解经上面，在引发我们喜爱读圣经，他真的对我们有很大的贡献。 Ravi 过世的两天之后， David Paulson 也被主接走了。这两位基督徒过世，因为这么短的时间，你不注意都不可能。他们的过世让我想到一节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7节，这里说，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因为那个拦阻的在那里，使得不法的隐逸没有办法做他们被差派来做的事情。什么是那个拦阻的？到底什么是那个拦阻阻挡在那里？就是那些心里被有圣灵高举真理并且带着使命而活的人。我不愿意说就是基督的教会，因为基督的教会现在非常的贫穷，不足以拦阻。但是有一些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是另有一个心智，他们全心爱神，他们回应呼召，他们为神而活，那些人是拦阻的。记不记得罗德要逃离索多玛的时候，罗德看到这样很恐怖的事情，他说我就到一个小的就旁边就好了，结果天使就说好，我让你去，你就赶快走吧，你要去那个小的也没关系，近一点的也没关系，我就让你去。但是后来天使讲了一句话，天使说什么？他说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你不是要逃到那里吗？你就要快点逃到那里。关键在后面，他说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天使被神差遣下来，火要从天上降下来，要烧灭这两个罪恶的城市，但是因为有一个拦阻的在那里，罗德一人，他的一心忧伤，为索多玛的罪忧伤，他成为天使办事的时候的拦阻。所以神说，天使你要做事的时候，先把他带走， 什么罗德不离开，天使不能够做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个拦阻的。是不是 Ravi 跟 David Paulson 不能够不离开，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够发生？不法的隐翼已经发动，但是他们是受控制。受什么控制？就是受那些心里面有圣灵，并且高举真理，自己活在真理里面。他们站在那里，就会成为一个拦阻的力量。索多玛，只要有十个这样的人，就不会被毁灭。可惜的，遗憾的是，当时神没有办法找到十个这样的人。我真的是求主在我们中间能够找到这样的人，我们是能够不被欺骗、不被这个世界混乱的人，我们是打开圣经、读圣经，然后活在真理里面的人，我们成为亚特兰大的拦阻，那个拦阻的力量，不法的隐翼发动。但是因为神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拦阻的力量，那些被差派来要毁灭、要毁坏的，他们不能做事。当我昨天预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感动，今天要领圣餐。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做那一个人，教我，帮我，我愿意做那一个人，让你止息怒气，让你收回叫天使灭命的天使回来。因为有人在那里为罪呼求赦免，因为有人在那里重新跟真理对齐，愿意为真理而活。我们真的需要知道属灵的世界正在发生这些事情。一些天使正很忙碌的领受使命，在开始做一些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你我喜欢的，但是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害怕，我们需要了解神在做什么工作，然后我们跟他配合，我们不需要去害怕那些黑暗的负面的工作。其实上帝都在，他上帝是完全掌权的，他的全能统管万有。我想黑白两道的天使都在他的手中，他的权柄可以足够可以管黑白两道的天使。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就在同一节圣经，刚才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在同一段的圣经里面，保罗在教我们，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第八节到第十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在一片混乱里面不能够得救，不能够从这些混乱，不能够从这些灵的工作里面逃脱的，是因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现在蒙蔽人的灵就是在全美国四处在游走，唯有我们自己里面那个爱真理的心能够保护我们。那个爱真理的心在关键时刻 真的可以保护我们。我们要问，什么是爱真理的心？我到底有没有一颗爱真理心？我知不知道我有没有一颗爱真理的心？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表现看出来。这不是一件爱真理，并不是一件很抽象不可捉摸的事。记不记得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平常乐意去遵行真理吗？我是不是愿意克服我的老我？我是不是愿意勉强我自己去遵守呢？比如饶恕，我不为了任何其他的原因，我只是因为听到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我会不会，我害怕如果天父不饶恕我的话，表示我渐渐，如果我心里面有一个不饶恕的对象，那么我渐渐的就会与天父的爱远离，渐渐的我就没有办法感受到耶稣的同在，渐渐的我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不饶恕。所以我不为别的原因，我只为了我要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主，你说要饶恕，我愿意，我愿意饶恕，我愿意饶恕。我做不到的时候，求你加力量给我，但是我的方向是我要行真理，因为我爱你，我不想要跟你有一点的间隔。如果你不喜欢我对太太的态度，我改；如果你不喜欢我对丈夫的态度，我改；如果你不喜欢我对朋友的态度，你不喜欢我在工作的态度，我改。只要让我能够靠近你，只要让我能够在你的面前，不要使我远离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就是真理，一颗爱真理的心就是爱耶稣的心，他就是真理。如果我为了想要与他保持亲密的关系而克服困难去遵守真理，我们就知道自己有一颗爱真理的心了。不过愿意克服困难去遵守真理，这只是爱真理的心所表现出来的结果。一颗爱真理的心却不是因为遵守真理而产生的，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不一样吗？爱真理心所表现出来的结果是我愿意去遵守真理，因为我不想要有任何的东西使我跟基督隔绝，使我跟天父隔绝，对不对？因为我爱他。但是不是说，哦，我这个也遵守，那个也遵守，这表示我里面有一颗爱真理的心，这不一样。一个是结果自然产生，因为我爱，所以自然产生的结果，我会去遵守他的话。如果我斤斤计较真理，这样，我就一条一条去做，充其量我不过是法利赛人而已。保罗说，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爱真理的心不是自己靠着做什么东西产生出来的，爱真理的心是领受来的，领受来的，领受一个爱真理的心。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们是先爱上真理， 爱上这位有感觉、有意志、能够沟通、能够来往的耶稣，然后我们才甘心或者勉强自己去遵行他的话。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够领受爱真理的心呢？很简单，非常简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你想不想要爱他？你想不想要认识他？如果你想要爱他，你就只要敞开你的心，敞开你的灵，向着他，花时间去跟他讲话，花时间去靠近他，敞开你的心。对，我们为什么男生跟女生会相爱呢？我谈恋爱，谈恋爱，爱爱爱，就是谈出来的。你谈啊谈啊谈，你就爱上了。你跟神也是这样，你花时间，你去把你所有不能够跟人家讲的，或者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或者找不到对象的那些话，就那些东西就是你呀。你跟神谈，你告诉神。我们喜欢用的这个术语是倾心吐意，其实就是讲话嘛。然后当你知道，当你讲话的时候，你是在打开你自己，让对方认识你。跟神交往也是一样，打开你自己。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说的话，可能因为太隐秘、太羞耻，或者是太 whatever， 你告诉他，耶稣，我想要你认识我。虽然你可能都知道，但是我想要跟你说，我想要把我的感觉告诉你，我想要把我曾经遭遇的事情告诉你。谈，敞开，诚诚实实的到他面前，花时间跟他相处。然后你会发现，耶稣以最温柔的爱来回应你，因为他早就爱你了，在你想要爱他之前，他早就爱你了，而且他是等等等，等到这一刻，你苏醒过来，你说我想要爱他，他已经等了很久。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怎么能够不回应你呢？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一个神会迅速回答我们，渴望更认识他，渴望更洁净自己，渴望更亲近他的时刻。当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对他说，主，我渴望认识你，我渴望比从前更认识你，而且你对我有没有什么发怒的地方，使得我不能够再往前靠近你一步，到底是什么拦阻我跟你之间的关系，你愿不愿意告诉我？弟兄姐妹，刚才毛瑞的见证已经对我们说话了，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可能你过去要花好久的时间向神拼命的求，神告诉你现在不一样了，神会很快的回答你。刚刚还在线上聚会两个半小时吧，三个小时了不起了，神立刻回答。而且更妙的是，其实可能在毛瑞还没有求之前，神就回答，就让事情发生，就在预备要回答他。我们能够想象神多么的急切，他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他了。二月三月的时候发生在谢玲身上的见证，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这些年谢玲很可爱，常常到我的办公室或者在我的微信上留二三十条这个微信， 就把他里面的困难，我怎么亲近神，我怎么，我为什么别人唱诗歌都泪流满面，我其实是一个很感情型的人，可是我就没有眼泪啊，我就不觉得有什么好流的，因为还没有开始谈恋爱啊。恋爱一谈了以后，眼泪就来了，笑容也多了，话也多了，跟神有讲不完的话。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一个神在快速回答你想要更认识他、更爱他、更亲近他、更洁净自己的祷告的时刻。如果我们任凭我们里面那个不冷不热的现况持续下去，我必须要警告你，在这种时刻维持跟神这种不冷不热的关系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保罗的话还没有说完，对于那些不爱真理的人，保罗说，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可能让很多人的神学观都被打破，神这么爱我，怎么可能给我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我信从虚谎呢？看看美国的社会上现在有多少人信从虚谎。昨天我们不是宵禁吗？亚特兰大从9点到早晨不可以到街上去。为什么不可以到街上去？为什么我不能够自由的进出？因为有一些人信从虚谎，虚谎的灵告诉他们，种族主义，我们被压制，我们要起来征战，我们要发泄我们的愤怒，这样政府，这样别人才不敢欺负我们，这是信从虚谎。基督徒，耶稣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所以不管你是白人、黄人、黑人，你也要爱世人，不然你怎么叫门徒呢？你到底是谁的门徒？对不对？不公义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居住，圣灵是公义的灵，焚烧的灵，会生气，没有错，但是圣灵绝对不会叫你去做这些不对的事情，从不对的，用不对的方法去表达你的抗议，这是不对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神爱世人，我是神的儿女，我也要爱世人。他如果错了，他犯错了，我要规劝他，或者用法律来制裁他、管教他，而不是我自己把手枪掏出来给他一枪，更不是说我要发泄我的愤怒去把别人的店砸烂。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一个爱真理的心，保不准什么时候你就会信从虚谎。你觉得你在做的是对的事，这就是信从虚谎。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我要用神的安慰，神安慰我的话来鼓励大家。很多年以前医生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些不对的东西，所以就要动手术除掉。在等候做手术的那一段时间，我心里面不晓得为什么，我常常反复的经历那个很严重的恐慌。那个手术其实也不会要人家的命，可是我不知道那段时间我就是常常很严重的恐慌，我常常就觉得我要昏倒，我不能好好的呼吸这样。结果几次之后我就发现，哎，这个不是我身体的问题哦，这个是一个灵在搅扰我。我就感觉到真的是一个恐慌的灵在以我为他的 target， 在对付我。 那个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哈，当我专心敬拜，而且我敬拜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恐慌就现象就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那个时候体会到神是在训练我，要我用敬拜赞美成为我的武器来对付这个灵。那很简单嘛，你不想要被欺负，你就只好打仗，什么人都帮不了我，我就打仗打仗打仗，很辛苦，有时候真的非常辛苦，但是呢好，手术就结束了。我那个时候想，手术结束之后就好啦，就没事啦，就不会再这个。可是很奇怪，就是手术结束之后，我的这个好像这种心情没有转得比较清醒。为什么？因为我就心里想，哎呀，人呢，就是越来越老嘛，身体的器官、身体的问题只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不会变得越来越少，对不对？当这个思想缠绕我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清醒起来。在做完手术几天都是这种情况，我也为我自己祷告，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挣脱这个东西。就有一天呢，大概是做完手术四五天之后，我有一天读到了这个经文，神给了我答案，针对我当时的情况。这个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22:23，大卫对亚比亚他的话，大卫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好像那个下沉就没有了，因为这是神给我面对我这种想法，对，人的身体只会越来越衰败，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可能需要接受手术或者是跟医院有关系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但是主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谁能够寻索神的命啊？谁能够拿耶稣的命啊？对不对？所以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弟兄姐妹，我们有一颗爱真理的心，虽然现在群魔乱舞，在这个国家里面群魔乱舞，但是只要我们领受爱真理的心，神认识爱他的人，我们不只不需要害怕现在这些乱象，而且我们要知道神认识爱他的人，而且神对爱他的人的心意是非常大的。圣经告诉我们，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耶和华要兴起照耀你，神的光要照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很多人要来救我们所发现的光辉，他们要来就近靠近我们，他们能够听见真理，他们要来靠近我们，他们能够得到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活下去的方式，我们可以带着他们进到真理里面，万国能够知道神的法则和道路，都是因为那些在黑暗里面紧紧抓住神、倚靠神、爱神的人所发出来的光。这是神在这个黑暗的时刻对他真正的教会的心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我们继续的爱他，我们继续的委身顺服他，我们继续的亲近他。特别在这一段时间，有一些人都已经拿到政府给我们的失业金，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的担忧，好好的在家里寻求神。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成为那个拦阻的势力，正面的拦阻的势力，成为那个当年神在索多玛找不到的人，使得我们自己的家，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我们的国家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因为这篇信息的缘故，我们要来领圣餐。我们先有一点回应好吗？安静这一首歌，
生命没有你的奇迹。
路加福音第22:19-20，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把他的血为我流，把他的身体剥开为我，他与我们立了一个不能够毁坏的约。我在这个约里面，我做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纪念我。到底纪念耶稣什么？纪念他对我们的爱，纪念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呼召跟心意，是只有你可以去完成的。就像走在我们前面的 Ravi 跟 David 一样，他们是我们的很好的榜样。纪念神在你身上的心意，纪念神希望你跟随他，爱他，顺服他，侍奉他，让你的生命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成为闪闪发光的生命。也许你说：我现在的情况并不好。正是因为情况不好，耶稣再三交代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在撒迦利亚书9:11-12，很美的一段话。锡安呐，锡安是谁？锡安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真正的神的儿女。神说：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神就是我的宝藏，基督就是我的宝藏。如果我今天觉得我好像被掳了，我被这个世界的思想价值观掳去了，我失去了跟神亲密的那个连结，神说：我因为与你立约的血，我要将你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弟兄姐妹，当你在家里领圣餐，我也要邀请同工们等一下到前面来，我们在这边领圣餐。这个圣餐代表的意思是，我纪念神跟我立约的血，他也会纪念他跟我立约的血，把我从无水的坑中救出来，把我从犯罪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得罪神这样的光景里面救出来。而且他说，当你转回宝藏的时候，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不管这个环境有多么的黑暗，多么的混乱，主啊，我领受你与我立约的血所做成的，而且我领受一个爱真理的心，爱你的心，我要跟随你，我要住在你的里面。是的，面对环境我不害怕，我不害怕，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保证，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保障，我可以在你的里面必得保全。主，我今天再一次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主，这是你为我死的记号。我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更新我与你，我当年对你说，是的，我谢谢你救我，我要跟随你，我要把我自己的生命献给你。走着走着，我偏离了，我歪脚了， 我软弱了，我累了。主，今天我们再到你的圣餐桌前，求你纪念你与我们立约的血，把我们从无水的坑中救出来。主耶稣，我感谢你，若不是你为我死，天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没有办法浇灌下来。现在圣灵已经来了，他是我的帮助者，他是随时的帮助。主，我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感谢你为你的身体所做的一切。无论我们怎么爱你，都不可以，都不能够完全的报答你怎么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要再为自己活了，不要再为自己的小小的盼望，我们要迎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我跟你身上的心意。我们要迎接这个心意，而且让这个心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完全的被实现。让我们大家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对神说，主啊，我要成为亚特兰大那个拦阻的。主耶稣，当我每一次面对你的杯的时候，我真的不敢轻易的 take， 因为这是你的血。圣灵，我求你，若是我有什么得罪你的，我求你现在在我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之前，求你提醒我，我愿意回转，我愿意弃绝。求你把恩典赏赐下来，赦免的恩典赏赐下来，绝对不要允许我在无知的时候吃喝自己的罪。主啊，在这个新冠状疫情的还在发生的这个中间，我再一次回转归向你，我要再一次把我自己献给你，对你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不只是我的救主，你也是我生命的主，我理当把自己献给你。圣灵，求你天天教我怎么过日子，求你天天来带领我，我愿意顺服你。主，让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不管是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的灵魂也好，都能够被你从这个无水的坑中救出来。甚至于是我们有一些家庭的关系也好，都把我们从无水的坑中救出来，把我们带到你圣灵的河流里面，再来洁净我们，再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为吃这饼喝这杯纪念你，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在这段时间已经回答了不少人的祷告，但是即使你回答了我们一些祷告，我们还有更多的祷告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就是想要停留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甚至于有一些人不需要上班，生活都无欲，多么好，让我们花这个时间，可能是我们一生仅有的机会，好好的来寻求你，好好的来爱你，好好的来跟你谈一场恋爱。 今天我们再一次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再一次纪念你。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是很认真的来到圣餐桌前。主啊，当你的儿女，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呼求你帮助，求你回应，当我们愿意摆脱我们里面的软弱，那些犯罪的倾向，求你赏赐恩典，让我们能够为那些罪征战到流血的地步。主，因为我是重价买回来的，我理当不应该为那些而活。谢谢主。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但是这一次我们让弟兄姐妹有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之前，真的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
我不害怕，我仍然
存着一个敬畏的态度。出来的血，你的身体也为我们剥开。主啊，我要到永世里面都要感谢你对我的爱，我在永世里面都要为你的救恩向你献上感谢。你的爱实在是融化我的心。主啊，如果在教会里面现在有一些人被虚晃的灵、蒙蔽的灵掳去了，以至于他们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他们不想要听你的话，也不想要读你的话，甚至于也不想要跟你说话，主啊，我求你把他们从无水的坑中救出来，正像你所应许的。因为你与我们立约的血，你就会把我们从无水的坑中救出来。主啊，我也在想，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已经忘记了耶和华你是天上地下唯一的神，他们被惧怕所包围，被恐慌所缠绕，被下沉，被没有盼望压制。我也求你借着这个圣餐，我们心里呼唤你的恩典，求你释放，释放我们中间所有在无水的坑中在那边呼喊的人。主，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被某一样的不能饶恕辖制住，我求你赐给他们力量，只要他们有愿做的心，不是靠着他们没有的那个愿做的心，你就来帮助，赐下饶恕的力量。主，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被一些罪缠绕，一直想挣脱，挣脱不开来，我也求你，因为我们愿意领圣餐，我们遵守你的吩咐，说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当我们在纪念你的救赎的时候，求你再一次行神迹，剪断这些罪的锁链，让我们弟兄姐妹 都得释放。主啊，我们好渴望，真的好渴望成为亚特兰大那拦阻的力量，让我成为那个站在这里就产生作用的人，让我的弟兄姐妹，让我的同工们，不管我们站在哪里，我站在家里，我就在家里产生作用，我站在公司里，我就在公司产生作用，我站在教会里，我就在教会产生作用，使我们成为那样的人。不管在 North Cross， 在 Duluth， 在 Johns Creek， 在 Alpharetta， 主啊，不管我们在哪里， Lawrenceville， 主啊，让我们成为那个城市里面拦阻的力量。谢谢主，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愿意顺服你，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顺服天父的榜样，我们愿意跟随你，因为跟随你这一条窄路会引我们到永生。主啊，继续教我们，圣灵继续洁净我们，带领我们，教我们为主而活。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领圣餐，我也求主大能的医治运行在我弟兄姐妹每一个有病痛的人身上，释放我们的身体从无水的坑中出来。主，我们爱你，我们应该永远爱你，谢谢你先爱我们。好，我们来一起来唱。
主的爱深似大海，慈爱良善如洪流，主为我舍命成救赎，大宝血为我留下，谁能忘记他的大爱，谁能停止赞美他，我一生仰望主耶稣，从今世
们的聚会就停。